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23年前亲眼见证的壮举鼓励着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毕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1日。我是2012年正式走入修炼的青年大法弟子，回想13年的经历，真是感慨万千，也常想起自己20多年前亲眼见证的大法弟子正念正行的壮举，震撼人心。20多年前，由于父亲修炼大法，所以我对大法的美好有一定的了解，但从1999年720开始，在邪党铺天盖地的污蔑造谣面前，我也被邪恶宣传所蒙蔽。好在师父慈悲，帮我冲出了迷雾，我也明白了大法的真相。但没过多久，父亲就因屡遭邪党迫害而离世，我因此错过了真正走入修炼的机会，一头扎进了红尘之中。2002年，我刚开始工作就在当地政府新闻机构，那时正是邪党打压法轮功最厉害的时期。3月的一天早晨，刚一上班，领导就对我们说，昨天有一波法轮功在山顶上开大会，还在路上贴了很多真相粘贴，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和公安一起调查这次活动，收集线索，记录全过程。会后，我和一位同事沿着公安说的那条路上山，一路上看到很多真相粘贴，当时就觉得这些人真厉害，在这么严厉的情况下还敢这样明目张胆地做这些事。我们两个一路走，一路拍照，一直走到警察说的法轮功开会的山坡上。记得那是一块平地，当时我们看了看四周，没发现什么东西，只是沿途的路上看到很多粘贴和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布条，那布条好像是人用红笔写上去的。我们拍了照片后就往回赶，和领导汇报工作时，旁边的警察自己嘟囔着，这些人肯定第二天还要去，我们明早6点集合，一定去抓他们。第二天晚上，我想看看他们到底抓到人没有，就自己骑着车子沿着那条路又走了一遍，结果我被一路的粘贴惊呆了，昨天明明都被警察清理干净的，怎么又贴了那么多？记得那是黄色的布条，红色的字，几乎每棵树都被贴上了。第三天上午，警察本想让我们记录一下他们是如何破获这起所谓大案的，结果什么也没找到。几天过去了，此事也只能不了了之。当时自己还没有正式走入修炼，但也很担心那些人被警察抓住，直到他们一无所获，我才放下心来，只觉得这些人真是神了，来无影去无踪的。2012年，在师父的慈悲引导下，我正式走入了修炼。开始由于自己不认识当地同修，就只能自己发真相资料， 还记得我第一次发资料时，那颤抖的手和砰砰跳的心，每次回来时都要先平复一下。那时也时常想起那次路边大树上贴着的真相粘贴，同修们在那样严酷的情况下还在做着该做的事，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后来终于在师父的加持下结识了当地的两位同修，他们对我帮助很大。有一次集体学法后，同修平静地说出了当年在当地组织法会的事，我一听，原来同修就是那次壮举的当事人。20年前我是亲身见证者，20年后我竟坐在同修旁一起学法修炼，这是怎样的珍贵圣缘啊。我又想起了那个小山坡和那些迎风飘扬的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小布条，那一刻顿感师父慈悲伟大，也切实感受了同修们对大法坚如磐石的正信。2022年我自己也因修炼大法被邪党非法关押迫害，但这一路走来无不印证，只有信师信法跟师父走，才能闯过重重磨难。目前我知道有些老同修因各种原因修炼状态比起迫害初期有所松懈，有的甚至脱离了修炼，有的失去了人身。记录20年前的壮举，也是为了告诉老同修们，你们走过的路，你们的正念正行早已铭记在了伟大的正法历史中。现在中共邪党内忧外患，崩溃解体就在眼前，在这种情况下，他垂死挣扎，疯狂地企图在海外发起邪恶攻击，继续迫害大法，结果一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希望海内外的老同修们多想想自己反迫害初期的正念正行，并把那些神奇的故事讲给身边的同修听，在记录历史的同时鼓励更多人珍惜那段辉煌的修炼历程。无论当时同修们遭受了怎样的迫害与不公，无论世人当时如何看待，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当时参与迫害和看到这些迫害的人都在重新摆放着自己的位置。当年大法弟子正念正行的壮举，就奠定了一个常人能否走入大法修炼的基础，也默默地鼓励着很多像我这样后得法的同修对大法的坚定正信。让我们新老同修珍惜圣缘，放下人心，共同精进，走好最后的修炼路。由于层次所限，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题目是《沐浴师恩》，昔日的大法小弟子长大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5日。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妈妈就修炼大法了，现在我也有了孩子，每天也让我的宝宝沐浴在大法中，我也想把我的修炼体会与大家分享，共同精进。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妈妈是一个修炼真善人的好人，迫害严重时老师问我，我也从来没有避讳过这个问题。我小时候妈妈不太管我的学习，每天都让我学法。小时候家里环境不宽松，妈妈就领我去花园看完几个自然段转法轮再回家。因为经常看大法书的原因，我小学1、2年级就可以自行学法了，认字比同龄孩子早得多， 而且语文成绩一直很好。在我三年级的时候，当时妈妈被单位无理开除，在家带我学法，没事时出去发资料救人。有一天晚上，爸爸下班回来了，妈妈还没回来，当时我已经很紧张，没想到过了一会儿，真的好多警察来到了家里。他们不想让我看到他们翻家里的东西，就让我上厨房坐着，当时是河厨。这期间一个警察过来看了一眼我一动不动，他没说什么就走了。后来妈妈回来说，酒瓶就在我身后的柜子里，他们也没翻到。警察走的时候，我跑出去冲着他们大喊了一声，我妈妈是好人，你们谁也动不了她。当时我明显感觉时间静止了三秒钟，他们内心震动了一下。20年过去了，这种感觉清晰地记得。晚上8点多，妈妈正念闯出回到家中，我给妈妈端了一碗玉米面粥，清晰地看到她手腕深深地被手铐铐过的红印。小学5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复婚，当时妈妈在家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去上班救人，妈妈也凭借着这正念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中。爸爸在这期间帮了妈妈很多，后来在工作中爸爸也得到了福报，领导觉得他能对妈妈不离不弃，工作态度认真。当时有一个岗位很多人都想去，也有花钱送礼的，我爸想都没敢想，领导相中了他。工作中爸爸也更上一层楼了，我们家里的经济状况也越来越好了。上大学的时候，偶然的机会，我学习了日语，毕业后去了日本留学。在日本的生活是我最精进的时候，以前在国内我也不敢讲真相，这回我终于可以好好做了。我去书店把师父所有的讲法买回来，参加了集体学法，集体练功。每天上完课，我背着一个大书包就去发传单，查地图，每天规划路线。不上课的时候，我就跟着同修一起去外地，来回车票钱就要600-700人民币。每次我都想，我一定要再多发一点，要不车票钱太贵了。当时我和一个留学生一起相互鼓励，累了就想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冬天穿得厚厚的去公园集体练功，当时我就在想，1999年之前，妈妈他们是不是也这样修炼啊？正赶上疫情，突然家里人告诉我，爸爸得了肺癌，我面临着回国还是留下来。我当时一点也不怕，我知道我父亲死不了，师父正法到最后了，他得还债，师父也管他。妈妈是支持我留在日本继续做大法修炼的事的，可是我的内心想回国。我知道我是爸爸的精神支柱，我也怕周围人不理解，说我不孝顺，内心很煎熬。我回国后，爸爸见到我的那一刻，仿佛就变了一个人，说话有劲儿了，也有笑容了。我一想，我也不能白回来，我就说，爸，咱俩学法吧，只有师父能救你。每天我和爸爸学一个标题内容的大法，一人读一段，学完发正念，我教他打坐。一本转法轮学完后，爸爸的身体越来越好，癌细胞也没了。在我让他再学第二遍转法轮的时候，他不学了，但是爸爸内心已经认可大法了。谢谢师父，感恩师父，不仅救度弟子，师父也照顾弟子的家人。到现在4年多了，爸爸每次体检都很好，癌细胞也没有了。爸爸身体好了，也开始操心我的人生大事了。当时我就一念求师父帮我找一个认同大法的，同意我修炼的。于是我找到现在的老公，我在家学法看书打坐他都支持，我给宝宝听 MP3 他也不管。可是最开始的时候，他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他也不好过。当时我俩都决定要结婚了，他父母知道了并不同意我练法轮大法，他来问我能不能不练。我当时说，要不 你回去再考虑考虑吧，我都学二十多年了，放不下了。在车里坐了二十多分钟，我心里是很坚定地说，不行就拉倒吧。然后他说他认输了，回去他跟他爸妈说了，结婚后他才告诉我，他跟他爸妈说一定要和我结婚，半夜抱他家狗在被窝哭了一宿。婚后我尽心尽力照顾家，对他父母比自己父母都要好。他说感谢当时的自己坚定地选择了我。我说是因为我学了大法才好。他说是，他坚定地选择了大法弟子。谢谢师父二十多年的慈悲救度，在日本孤独想家无助的时候，深切地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真的是那句话，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悉尼法会讲法，没想到师父总是热泪盈眶。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